各位听众，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原本应在去年的9月召开，然而却一拖再拖，凸显了中国政治扑朔迷离的背景。6月27日，在披露三中全会召开日期的同一天，北京宣布开除两名前国防部长李尚福、魏凤和的党籍。这一罕见之举似乎传递出强烈信号，彰显了习近平倡导的反腐斗争远未结束。三中全会召开之际，中国正面临消费疲软、产能过剩的困扰，房地产危机严重拖累经济增长，青年人的高失业率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备受期待的三中全会能否做出大的举措，为振兴经济注入活力？外界从4天的闭门会议中又能窥出怎样的端倪？我们请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夏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首先请谈谈您对中共三中全会拖延了近半年时间作何感想？中国目前的状况究竟如何？面临的最大挑战又是什么？
二十届三中全会了，是千呼万唤的使出来了，但是我们看他今天的那个会议呢，其实也是有抱琵琶半遮面。整个会议了，尤其看到会议公告了，大的口号很多，但是具体细节了很少。我的一个感想就是，三中全会了本身凸显中共面临了很多的问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目前情况如何了？中国的目前情况可以分成，就是中共的目前的情况面临的挑战和中国了，中国人每个个人，因为这整个公报里边呢，没有提中国的公民，当然更不会提中国的个人了。但是其实我们面临着这种大的历史的关节点的时候呢，必须要想想个人的生存和家庭的生存，这是把中共跟中国分开了，认识的就比较清楚。现中国的目前的状况，一个简单的问来就是，你是要唱衰中国还是要唱新中国？当然这个也不是靠唱新或者唱衰可以简单决定的，但是中共呢就是这样看的，他认为任何对中国的现实的问题的揭露或者批评呢，就是一种唱衰中国恶意的。而他呢现在要讲述中国的美好的故事呢，他说通过这种讲述呢就可以唱新中国，这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分歧点。从中共来说，在这次全会的公报里边呢，他提出了很多的问题，包括他也意识到严峻的国内的目前的各种不顺心的情况，而且也是国际的严峻的各种形势，所以他也非常清楚他面临着两大的国内国际的双重的矛盾。他具体的指出了几个风险领域，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明确指出了三个风险领域，一个是房地产的危机，一个是地方债务的危机，还有一个是中小金融机构的危机，这三者其实是连在一起的。这里边三个金融风险的领域呢，其实都涉及到中国的基本的民生问题，涉及到家庭的最后破产，涉及到地方政府的最后破产，涉及到中国家庭呢在金融机构里边的无论是投资还是存款都可能面临着灰飞烟灭了。这个我相信的是中共现在面临的最现实的迫在眉睫的风险了，这是他面临的挑战。如果我们看到中共公报了，提出的许多的问题了，给中国的人、中国的老百姓呢，其实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因为中国人现在失去了控制自己生命的权利了，自由度是越来越少。同样的，中国人呢，现在在整个的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呢，国家导向，尤其是党，尤其是习近平的集权呢，越来越严重，给中国人呢，面对风险更大，但他们呢，要避险的能力呢，确实更弱。整个公报里边有一个我觉得可以注意，就是整个的报告了，讲了很多什么要做也要做，既要做还要做，什么是目标怎么样等等，但他没有一个主语是我习近平要做，还是我中国共产党要做，还是我中国政府要做，还是我们中国这个国家、中国人民或者中国每个老百姓或者每个家庭等等，没有一个主语，就是消灭了中国的主体这个多元化，也就是说一切都在党国军的控制下集中表现在他所谓的两个核心，两个核心当然了就以习近平为最重要的党的核心呢，这是剥夺了中国人呢参与自己的命运的改造，参与决定中国未来了发展呢有一些选择，我觉得是最大的失落。这是中国自1979年呢推行改革开放以来，其实是中国人呢丧失自我控制能力的最悲惨的时刻，这是非常严重的。中共的会议的公报了有几点可以注意， 首先，它是充斥着各种口号，充斥的口号呢，当然有很多都是非常美丽的言辞了，什么市场经济啦，全过程民主啦，也提什么法治啦，还有什么什么科教、什么兴国啦等等呢。其实呢，它这个口号治国呢，越来越空洞。整个报告里面，它是充斥着各种矛盾，因为它没有逻辑，是逻辑混乱；因为它没有方向，是方向不明。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它到底是要推进全面的国家的一个权权主义，还是要强化市场的配给？它到底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还是要扶持一下目前中国面临着影响民生问题的民营企业和私有企业等等？它其实是完全方向不明，是逻辑混乱的。尤其像它在搞这种口号治国啦，这种假大空啦，其实就是一种政治忽悠了。它又要提出改进工作作风，避免官僚主义。它的整个会议表现是就是极强的专制主义和官僚主义。基层现在面临着地方债务的破产，他说是各家的孩子各家抱，他不会干预。但是他把大量的意识形态的所谓的要强化工作压给基层，还要说要给基层减负，所以你看到是充斥着矛盾，他其实就充满着各种的空想，他没有重点。因为像习近平呢喜欢说的，我们既要也要还要，我给他总结成你既要也要还要更要，我全都要，这就是一种政治忽悠。因为他把也要了，其实就淡化了前面既要的一个重点，然后他还要的话，其实就转移了重点，那么他更要了，全都要了，其实进入了空想。对中国人，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其实就是充满了空想的下面呢，其实就充满了欺骗。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悲哀的。但是呢，你如果从中共习近平个人和党集权的角度，确实有明确的方向的。那他提出三个时间点。2029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了，2035了要建成什么基本的任务了，完成什么现代化了，到2049了要建设成现代化强国了等等的。其实他的这个时间线呢，就把习近平的终身任职啊奠定了基础，也提供了合法性。党的永久执政、永久的集权、党的伪光正，尤其是他提出党呢是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没有什么党外的监督的，没有什么政府之间的各种监督，没有在宪法下党要受到各种其他的制度的制约的，所以呢，他要用党的完全独裁、完全自我分化来控制整个社会，所以他就所谓的说要引领社会革命。其实引领社会革命说白了就是党对社会的更深一步的控制，更进一步的消灭民间社会公民的任何的一点点自由的空间。所以这些东西呢，恐怕是中国人呢必须得面对的。也要思考的，就说面临的挑战是什么？而中国人和中国面临的挑战呢？他要解决的方略了，或者应对的措施了，跟中共提出的解决的方略了，来挽救他的生存呢，是有矛盾的。
北京在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宣布开除李尚福和魏凤和的党籍，这一做法是中共建政以来从未有过的。您对此举作何评判？
是，这次这个公报里边呢，有两个非常有意思，一个呢是追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了，对魏凤和了，对李尚福了处理，还有李玉超了，火箭军的原来的司令了，还有曾庆民呢，也是原来的火箭军的参谋长。当然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就是在增补中委的时候，有一个候补中央委员呢，丁新良了，他原来是火箭军的副政委。根据他的排名的话呢，他应该是被增补进中委的，但是呢，他这次也被绕过了，所以增补的三个新的中委了，把他给省略掉了。所以我们可以显然看到，对火箭军呢，三任司令呢，政委了、副政委了，一个系统的清洗了，是非常的清楚的。对火箭军的清洗，对两位国防部长的清洗，再加上对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清洗了，到底这意味着什么？从中共的，从习近平的正面解读，他就说：“你看呢，我们反腐永远在路上，我们呢不惧大老虎了，老虎苍蝇呢一起打。”这是他的一个正面解读，好像是他的反腐了在不断的取得胜利。但是他所有这个东西其实是正好的反映出了他的反腐的彻底的失败，而今天的反腐呢，其实就是不断的在摇晃的车厢了。给大家一种列车的在向前不断的挺进的一种感觉，对李尚福和魏凤和了处理了，是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是非常荒谬的。中国共产党是靠枪杆子取得政权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呢是他的一个法宝了，但是一下呢对这么多的高级军官、对两任的防长、对两位的军委副主席了进行这种系统的清洗了，是非常值得我们解读。有两个至少可以注意，一个呢就是说。到底腐败了，是这些领导人的私生活方面呢，或者是在贪腐方面呢，或者就是说完全是对国家或对人民带来的损失吗？ 还是另外有一种，可能是跟国家、跟人民就没有关系的，他就完全是对习近平或者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一种挑战。当然了，我并不是说中共的许多的被反腐录下来的这些领导人呢都是天使，他们都是习近平的反动政治的牺牲品。在习近平任职的两届多了，有几百万的他的所谓的党纪国法啦，还有什么什么警告处分啦，什么训话啦等等呢？这根据是中共的中纪委啦，那么他们也有那些数据了。那么我的统计其实呢，接近的就是400万了，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当然里边有很多人可能确实是用常用的普世的价值，它就是腐败，就是堕落，就是贪污，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现在就出现了用另外的罪名，尤其是像对魏凤和了这些了，就提出忠诚失节了，信仰坍塌了。这里边呢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说信仰坍塌显然可能是跟习近平呢是一种离心离德了。这种整个军队的大的系统，尤其是代表中国最高科技的火箭军呢系统呢，跟习近平离心离德了，甚至还有忠诚失节，也就是意味着可能呢他根本就不忠诚习近平，甚至跟外国的势力或者是敌对势力呢可能还有某一种合作或者某一种联系。这当然呢是对习近平、习中央啊是一个最大的嘲讽，也就在于他们今天呢面临的反叛呢，不是普通老百姓的问题了，他是面临着整个军队系统，面对着军方的高级领导人对习近平呢投下了不信任票，这是最根本的。所谓的信仰坍塌，我们就要问说是对谁的信仰坍塌？其实可能深层来说是对习近平的信仰、信任和忠诚坍塌。对哪个主义的信仰坍塌，恐怕呢，并不一定呢。所有被清洗的中共的领导人呢，都是在习近平的口中最坏的。可能有许多人呢，倒真的有一种在国防系统呢，他们往往呢，对国家的真正的实力呢，有比较真切的了解，而且对军队的武器的现代化呢，有一种真切的感受。他们可能真的认为假大空啊，那些所谓的政治建军呢，恐怕是一个死胡同。所以我认为呢，如果我们解读这些呢，恐怕就看到习近平的受到的阻力了，就不简单是一个所谓的贪腐或者个人行为，恐怕是中共内部了有一种集团的行为了，对习近平呢进行系统的抵制。而这种集团的行为，如果只是表现在李克强这样的一个文官、国务院系统的话呢，对习近平呢不是那么大的威胁，他最后是把李克强呢搞掉了。但是呢，军方不一样，军方他可以搞掉许多领导人，军方呢，他有任何一个士兵，有任何一个低级军官，如果愿意铤而走险的话呢，对习近平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所以我觉得这种两位防长事件呢，不可简单的来解释，和这个形成对立的，你可以看到这次全会里边呢，把秦刚的处理呢公布了，而且是说接受秦刚同志的辞职的请求，这就很有意思了，就说免除了秦刚的中委的资格。但是呢，秦刚呢仍然是同志，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共的政策和政治体系的这个混乱。但是另一方面呢，也给外界了一个观察，就是跟李尚福和魏凤和来相对比。也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看到了秦刚呢是因为私人生活，当时就说秦刚被拿下来的时候，有一种传闻，秦刚呢跟付小田呢是可能跟国外间谍案呢是有牵连的。如果现在秦刚作为一个同志了保留下来，没有开除他党籍的话呢，恐怕这种传闻呢，目前来看呢，不是这么实在的。因为如果真的涉及到涉外的间谍这些案件的话呢，秦刚是不会作为同志来保留下来的。秦刚和李尚福、魏凤和的案呢，就看了贪污腐败了，其实呢，就是拿点老百姓的好处，偷点国家的财产，这不是一个问题。政治忠诚呢，才是一个标准。那你看到了，对习近平是很危险的，中国人来说呢，也是很灾难的。这是我们需要的一个解读。
面对严峻的经济挑战，您认为习近平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的概念能否成为振兴经济、解决产能过剩，并继续扩大中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灵丹妙药？
刚才我也讲到，中国面临着国内国际的两大的挑战。当然，习近平呢认为呢，他可以通过所谓的新质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呢，讲白了就是说，中国呢在目前能够控制世界的一个非常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了，制造业的生产能力了，已经超过了美国。所以，他如果能够再提升他的生产能力，进入到新质生产能力，也就是说，在机器人、人工智能、芯片、飞机发动机、航母这些技术、武器技术，还有生物科学、药物这方面呢，有重大突破的话，在新能源有重大突破的话呢，当然对中共来说是一个续命的法宝，而且呢，也是 他呢认为呢是走出美国对他的这种封锁了，能够在国际上呢建立所谓的新的一个世界秩序了，跟美国抗衡的这么一个基础。但是我认为呢，中国呢要进入到新的所谓的提升新的生产力了，是非常的困难，因为中共呢现在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它这个死胡同是摆脱不了市场跟党国的矛盾，它还是用党国压市场，它摆脱不了了，国营企业呢不断的在压制，甚至使得私营企业和个人创新的萎缩的这么一个残酷的现实。因为你看呢，他当在提出要继续维护做强做大的国营企业了，他同时也提出要支持私营企业，但是整个的政策口号配套了，其实就把私营企业了当成了为国家企业了、国有企业、国家权力了克隆而生的这么一个群体。而这个群体呢，随时了，如果国有企业了、国营经济了需要移植器官的时候，需要输血的时候，私营企业呢就成了这个为它克隆而生的。其实中国的私营企业呢就变成了为国营企业的输血、最后移植器官的克隆而生的这么一个经济体了。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这一个死胡同。另外的话呢，市场现在面临的问题，尤其是面临的外资撤退的问题，当然这跟法治跟宪政是有关系的。中国现在不断的做强所谓的政治安全、国家什么绝对安全。这些东西呢，当然是对专制的一种强化，对产权的破坏，当然是会把资本呢是要吓走的。另外呢，你说它要走新制生产力了，其实现在世界上的最大的新制生产力的产生的中心在什么地方？除了美国，没有第二个国家可以跟中国去抗衡。所以跟中国合作的话呢，它有新制生产力获得突破，无论是它的过去看到的机器人技术，还有芯片的一些进步，还有各种的人工智慧了。其实都是跟美国进行资本的合作、人员的沟通、整个企业的合作呢是分不开的。但是他现在呢以美国为敌，甚至以美日和西方为敌，他开放也就是对这些落后国家、跟俄国或者是伊朗或者是北朝鲜这些抱团取暖呢，显然是不可能获得新制生产力的。相反呢，他只会获得劣质的生产力了，这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矛盾。所以我认为在新制生产力上呢，其实我们看人工智能、机器人、芯片，还有就是像防疫的这些疫苗，中国呢都已经全方位的输给了美国了，而中国今天呢还在走封闭道路，这个是非常悲哀的，而且它现在还在不断的强化它要新型的举国体制，要进行独立的自己的创新能力。在美国，它的成功不是举国体制造就的，国家当然有参与。但是它是主要依靠这个社会的个人的这个创新。同样的，在美国，我们也看到它的新制生产力的整个体系呢是全球化的。我们这些在美国生活工作的第一代移民，从全世界来到美国了，其实无论在教育、科技、电脑革命上、芯片上，还有在疫苗上，都做出了绝对的贡献。美国过去20年，它的专利的生产申请过程中呢，1/3是第一代的新移民。所以呢，美国呢是一个靠它的开放体制、靠它的社会和个人的创新能力呢，获得它的新制生产力的。当我们看到中国呢跟俄国或者是伊朗、北朝鲜抱团呢，它的走向这种劣质生产力。另外的话，中国呢必须得面对的就是现在他提出了农村的重新的要什么双向流动啊，要缩小城乡差别了，其实又意味着另外一种向劣质生产力了来求取它生存的资源。也就是他现在在瞄准所谓的农村大集体经济了。所谓的农村双向流动，无非就是把城市里边的没有取得城市户口的这些农民工啊，再赶回去吧。他所谓缩小的城乡差别，不是说让农民变得更富，因为农民工现在不断的在失业，不断的在被打回农村，而农民的话呢，在基本的财富上面呢是非常贫穷的。所以中国呢，在户口制度下呢，给农村带来的结构性的贫困呢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如果他要再搞什么缩小城乡差别呢？最后结局不是说在缩小城乡差别，让农民呢变得跟大都市市民的政治待遇和生活的水准看齐，相反的，其实呢，它是在让沿海的各大城市这些他们的最后的市民呢，尤其是城市居民呢，生活了标准呢，其实在向农民呢看齐。所以这种缩小城乡差别呢，就是以贫穷面前人人平等为代价的。当然，这个人人平等里边是不包括中共的党魁和中共的最高的寡头集团的。
谢谢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